以生病的方式服侍神。多年被恶疾缠身，包括眼盲、耳聋、腿残、患肾、乳腺癌、关节炎、糖尿病，还有肠套叠等30种病症的唐慕华，2008年写过一本书中文译作在软弱中享安好。在书中他说，我们生病和治病的过程就是在服侍神。72岁的时候，他结束了自己在地上的服侍。我手中这一本是在网上淘的二手书，书的扉页上的题字写着，这是一位香港的姊妹买来送给她的牧师和师母的。世事流转，证书人和受书人不知今在何处。这本曾被他们之间彼此托付的小书辗转流落到我们家。看完之后诚实地说，一本适合病人和病人家属阅读的书，健康人未必读得进去或者说未必觉得现在就需要读。对于耶稣提到的穷人和病人，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理解为是灵里贫穷的人，灵魂有病的人，而不愿意在道所成为的肉身的层面上面对直白的贫穷和疾病。当然，能够健康的服侍主，陪伴孩子成长，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唐慕华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医生的文章，承认现代医学依然是一门概率的艺术，人们热衷传说那些防不胜防的中招和涉险幸存的传奇。但即使对17岁就成为医院常客的唐慕华来说，也曾经不理解神会怎么使用发生在他身上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患病和受苦。直到有一天，神借着一个穿着考究、眼光高傲的男人，在他讲道结束后，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如果你不是坐在轮椅上的话。的确，我们生病和治病的过程就是在服侍神。这既提醒我们要安息在主里，为自己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欢喜，甚于为自己服侍的业绩欢喜，也提醒我们作为带领者，在团队里要敢于给自己放假，不要把控局面到不敢生病好像国中不可一日无君的程度。在积极的层面上，也提醒我们在疾病这件事上，神可以如何工作，我们可以如何顺服配合神的工作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间，我和神影的主要服侍也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现在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我和神影会一边走路一边祷告，每次都禁不住感恩身边的人再次经历5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住了38天院后依然可以自由的行走，虽然肿瘤复发但不是多处复发，而是只有一处，而且位置恰好可以手术，医生说切除得很干净。术前谈话时，医生最担心的左侧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退出手术室的时候，身影一看到我就高高举起左臂，抬起左脚，以最有效的肢体语言向我示范他的左侧一切运转正常。感恩过去的5年他有很好的生活质量和服侍品质，特别是看到唐慕华因为肠套叠而痛的只能窝在沙发上读一会儿神的话，哭一会儿，再读一段，再哭一会儿，心里就更感恩。因为骨转移最容易带来疼痛难忍的情况，神影化疗后的痛症竟然全部消失了医院给他开的一大包的止疼药他从来也没有吃过。我们试过一起在香港一间神学院带领3个多小时的聚会，他也不觉得辛苦。想起昨天读到的诗篇第18篇最近我重新开始每天用一首诗为神影祷告大卫开口 就诉说对神的爱。英文版里面上来就是 I love you， 然后像恋爱中的人一样不吝美词，把一连串的比喻堆积在爱人的身上。我爱你，因为你是岩石，你是山寨，你是救主，你是高台，你是盾牌。我想每个比喻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经历神后感恩的理由。值得记录的感恩事项还包括为神影顺利完成三次化疗，身体各部位无任何转移，血液指标正常，感恩。为神影可以使用针对脑转移的新药，这个药今年四月刚刚用于临床，感恩。为我们得知治疗费用的当天下午，神就感动一位弟兄奉献50万元，填补了第一轮治疗的缺口，没有一天让我们为经济供应心里作难，感恩。为我无暇辅导孩子功课，儿子能考上本区最好的公立免费基督教中学，女儿得到学业进步奖，感恩。为神影刚好出院，我们可以一起出席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拍下一张合影，感恩。好像清单还可以列下去，因为说到底，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感恩。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美国一个医生在报告里提到，乳癌脑转移的病人只有10%生存期超过一年，无论是否手术，最长的存活时间为2年。因此没有理由在5年后的今天不继续为神影感恩。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在境界同工们的晚祷会上，我会把默想诗篇的体会祷告出来，也会把现场同工们的名字一个一个放进去为他们祷告。神给我们预备的私房菜也可以招待众人一起来吃。夜凉如水，抬起头，大有世间万事皆可入诗之感。神影住院期间有感动深入清理家族的罪，并把自己的祷告用手机录了下来。他在祷告中直接点出罪的名字，进入家族的轨道，对一代代家人造成的伤害。我去探视的时候，我们在病房里手拉手也一起祷告，我带自己家族中的长辈也来认罪，特别是认那些平时难以启齿的罪。接下来的境界晚祷会上，连续近一周的时间，我都分享同样的感动，穿插着播放神影的音频，几乎每晚来到祷告房间的弟兄姊妹都经历圣灵的工作，敞开自己的生命。丈夫为没有舍己的爱认罪，妻子为自己表面顺服，其实用各种聪明掌控丈夫来认罪。弟兄姊妹们流泪指认魔鬼在各自的生命和家庭中毁人不倦的套路，无非是出轨、离婚、离弃、歧视、苦读。众人每晚聚在空中祷告的殿里，陪伴在我们中间丧父的弟兄、流产的姊妹、疲惫的服侍者、临盆的新手妈妈。有一位不认识的姊妹通过微信找到神影，说她的牧师已经放弃她了，说她身上的罪已经多到一个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认了，没有办法认清的地步。正躺在医院里的她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救恩，她觉得只有神影能帮她。神影直接询问这位姊妹在原生家庭中的问题，罪至少延续了几代人，也指出牧者看到了罪却胜不过罪的势力，被激动以出于血气的指责来应对。神影随后把自己在病房里录的音频发给他，姊妹听了后立即认罪，告诉神影他的爷爷就有几十个情人，妈妈怀他的时候就要自杀，在生下他之后终于自杀成功了。他先是经历车祸，现在又患上红斑狼疮，再次被牧者抛弃为孤儿。生命中一直有死亡的势力步步紧逼，神影提醒姊妹去神的爱里得满足。后来这个姊妹告诉神影，她在病房里给几个病友传了福音。人如果在原生家庭中缺乏爱， 容易形成负面的性格，这种性格遇到疾病发生，又容易陷入为什么是我的纠结里，很长时间走不出来，容易焦虑、怀疑，耗费精力，破坏生存品质和心态。反过来，这些又会影响治疗。这个循环很难打破。上面提到的这位姊妹也来自类似的环境。在一次通话结束后，她特意对神影说，神影姐，你休息吧，不用担心我，我记住你说的了，我会依靠主。神影很开心地看到这位姊妹真正得痊愈的记号，就是她已经开始从受害者的角色走出来，想起神影是一个病人，关心起神影来了。并非一下子就戏剧性地冒出这么多事情来，其实真问题一直被我们放在台面之下。当我们分享自己的软弱和对神的需要，即使未来仍不明朗，弟兄姊妹们看到信心和倚靠，就把真实的光景摊开在光中，愿意彼此更深的连结，在不确定性中经历那位确定的神。个人追求的程度，被束缚的程度不同，我们也学习敏感于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然后去配合，而不是从自我出发去服侍。还有以前曾经攻击过神影的姊妹，主动发来问候，颇多溢美之词，还为神影的治疗奉献。我想如果不是神影又病了，我们也无法服侍到他们。神影顺服神给的机会，鼓励他们定睛跟随神，看人就跌倒了。我自己则再次默想主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死亡或收割的提醒，帮助我更全然地相信神，在交托中释然，在怜悯中学习饶恕。回到唐慕华，2021年4月他离世时，境界曾经发文纪念。他写的书我陆陆续续也翻过几本，坦率说其中一些并非不可替代。但是手中这本关于生病的小册子，却是他在很不舒服的时候，在痛苦之中献给主的小小礼物。不是网购收货后给出的五星好评，不是顺便的爱，而是只有他可以献上的心血之作。读罢更感恩于神影作为病人，每每可以无需费力就越过抱怨纠结的阶段，无论服侍中遇到的不公，还是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他落泪过，却从来不是因为怀疑神对他的爱。这不是他自律、读经、祷告带来的果效，并非他自己的功劳，而更像是天父特别为病房中的小女孩预备的一枚水果布丁。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确定的东西来依靠，那倾倒在我们里面的爱就神秘地提升我们。今年恰好是境界10年，神影遇到的挑战总是提醒他不断回想起我们开始境界服侍之初，一位素未谋面的广州姊妹为他代祷时的感动。我看到你趴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祷告，就像在主的怀里，你要记住，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主的爱都能帮你胜过。